位弟兄姐妹早安。今天是5月13号，是我们第19次摩西五经上课。今天也是我们摩西五经的最后一次上课，我们非常感谢主。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到你面前来献上感谢。感谢主过去19个礼拜看顾保守赐福给我们，让弟兄姐妹有读圣经，也感谢主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大家。今天是我们摩西五经最后一次上课，求主照样与我们同在，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于顺，我们特别谢谢于顺弟兄啊，过去在都是他替我们 set up 这个音响哈，我们非常感谢，感谢于顺。我再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，然后我们就看圣经。一开始我们再看几张投影片哈，就《生命记》的大纲啊，大家在记得，总共是啊，摩西讲了3次的律法哈。那主要的是第二次，就是第5章到28章啊，然后到了29到30章是摩西第三次讲律法，大概就是把以前的那个重点跟以色列人又再讲了一遍。最后31到34章记载的是摩西他在临终之前他怎么样来告别以色列人啊，所以这是生命记的大纲，它的内容的重点就是摩西向以色列人讲解律法。但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第40年，在摩亚平原，是以色列人的历世第11月，以色列人的11月份呢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阳历的大概是2月份左右，所以是那个冬天的末了的时候。那生命记的主题就是重申爱的命令，他特别强调说神给的这个律法命令它是本质是爱啊。经句有两个，最主要的就是生命记第6章4到5节讲到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那这句话主耶稣他自己他也引用过。第二个经句是在生命记第10章12到13节，在圣经里面有几个特殊的地方说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哈，一个是在生命记，还有一个在弥迦书。在生命记就说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，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这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为要叫你得福。他讲了这么一连串的哈，其实他讲的是一个意思，你敬畏神也就是去爱神，也就是去侍奉他，也是去遵行他的道，然后说要你做这一切的事情，神的出发点是爱你，因为他要你得福，他知道说你如果照着这样去做的话，他不是好像给你一些约束让你反而不自由，反而是要你得福。而在新约圣经在雅各书里面特别说使你自由之律法，就说你如果去照着这个律法去做到，反而使你得自由，你如果不照着神话去做了，反而你会增加许多的捆绑，那个罪会捆绑住你。但是你去照神的律法去做，不但不是说多加一些束缚，反而是使你得自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今天要看的一些经文。好，我们从第20章看起哈。在20章一开始呢，他有讲到一个很奇怪的规定，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免战啊？以色列人当中他有4样事情，如果你符合其中的一样的话，你就可以不出去打仗啊。律法这边规定说，如果谁建造房屋还没有奉献，那这个人可以去，就可以不去打仗啊。还没有奉献的话，可能是当时就说还没有你房子盖好了，还没有确立你的主权啊，那免得别人把它拿走了。一个就是你去种葡萄树。还没有享用他所结的果子，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留在家里。如果你聘了妻尚未娶回来啊，是定了亲但是没娶回来，那你可以不去打仗。那第四个是非常奇怪的，说如果谁心里害怕，谁胆怯，谁惧怕，他就可以回家去，免得他使他弟兄的心消化。哪有这样子规定的？ 说打仗的时候当然是兵越多越好，怎么说，哎呦，我心里害怕，害怕的人可以不必去啊。哎，以色列人的军队就是这样子啊，你害怕的人可以回去。特别是你到了士师记的时候，你看了一个现实的例子，那个时候米甸人来打以色列人，米甸人的那个大军有135,000人，然后就基甸啊，神呼召基甸，他去号召军队，号召了半天，总共得到32,000人。然后神给基甸的第一个命令是说，你去向军队宣布，谁是心里害怕的，叫他回家。啊，他这样一宣布之后，一下子走了22,000人，32,000人走了22,000人，剩下10,000人。然后进一步的挑选之后，最后只剩下300人。那跟我们看是什么原则呢？就是说，神他实在不在乎他的军队的数目，但是他非常在乎他军队的质量。所以你如果心里害怕，你就别去。免得说因为你的怕影响到别人，那神可以用那300个人打败135,000人，他可以用少数人大大的得胜，那耶稣可以用他12个门徒能够把福音传遍当时的世界。同样的用到现在这个教会的原则，就是说神实在不怕他军队的人数少，所以我们教会里就要实行这个原则啊。如果我们遵行神的话，就是那心里害怕的人，你不要叫他出来侍奉神。他如果又怕这个又怕那个，又怕这边付出太多，又怕得不到回报，又怕别人讲话干嘛，那你就叫他回家，也就是你不必出来了。那个心里惧怕的可以不要出来打仗，但是如果说你心里说我靠着神我必定能够得胜，那这样的人神正要使用你。这耶和华的军队就是不怕人少，但是就怕说你心里害怕。所以我们侍奉神也是这样子，弟兄姐妹，所以神叫我们刚强壮胆啊，刚强壮胆，他在他拣选军队是这样子的原则。那第21章哈，就上次我写的那个讲义里面其实有提到，就21章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规定哈。21章第10节开始就说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如果他们交在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，你打胜了，你就俘虏他们。中间如果你见到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，要娶她为妻，然后就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，说你就可以领她回家。他要剃头发修指甲，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，就换上朴素的衣服，然后在你家里面哀哭父母一整个月，然后你可以跟他同房做他的丈夫。就是到底算是什么样的规定啊？这其实如果你回到3500年前，在那个时候古代的话，你发现这是非常非常人道的一个规定。因为在古时候的战争，我们稍微了解，其实even现在正在伊拉克的战争好了，就是那个战争的本身啊，现在好像比较文明一点，但是古时候更是不得了。就说那个一旦打胜仗的时候，那个对方的那些生命财产全部在得胜者的手中，那些妇女在战争中是一点保障都没有了，就是他们的那个性命还有他们的尊严完全不受到尊重。那神给的这个规定是说，如果在那个女子当中你要娶她为妻，那你的那个出发点，他第一个印象是不是看到美貌的女子啊？但是神说你要娶她为妻的话，你可以把她带回家来，但是你要把她剃掉头发，去掉指甲，还有脱掉她那个华美的衣服，但是就让她变得说一点都不吸引人。然后你不可以 touch 她一整个月，让她在那一整个月当中为她的父母哀哭。所以过了一个月之后，你还决定说要娶她为妻，那你可以娶她为妻。是正式的娶她为妻子，那她就是变成你的妻子。如果将来有了什么缘故说你要离开她，你要让她走的话，那你要把她当作以色列人的妻子那样对待她，就是她可以正式拿到一份离婚证书，当时来说是一个休书哈，然后她可以出去过她自己的生活。你不可以说，哎，因为她是我俘虏来的，我把她给卖了，或者我把她当作是婢女来使用。所以这个规定其实是一个神他恩典的一个规定。我们回到当时的情况来看的话，就比较了解他这个意思。那另外就是第15到17节，有人就对这个神对婚姻的心意有点问题，所以这里说人如果有2个妻子，一个是所爱一个所恶的等等，然后生了儿子，然后谁是长子什么什么的，那到底神对婚姻的定义是什么意思呢？神对婚姻的心意从头开始就是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啊，不是 Tom and Bruce 啊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，一男一女，一主一神，一生一世啊，这是神对婚姻的定义。但是在当时，在古代 不管是东方或西方，都一直有这些这个多妻的这个习俗。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，神是规定说，不管那个长子是哪一个妻子所生的，不管他的妈妈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，这个孩子他是长子，他就是长子。你不可以因为说不喜欢他的母亲就取消他长子的名分，然后把那个长子的名分给了你所喜爱的那个太太所生的孩子。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说有这么一个规定哈，这是关于长子名分的规定。然后长子大家可以注意到说他是 double portion， 他是多得一份，他比其他的孩子多得一份，这是以色列人当中的规定。接着他讲这个忤逆的儿子，这忤逆的儿子就是，对他忤逆，如果忤逆父母的话，他那个结局就是被处死，这有点像中国人。中国人古时候说，如果是不孝子的话，你就是到族长那边去告他，可以把他处死的。好，我们看看第22章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些规定哈，一些小规定，那中间有些是蛮有趣的哈。其中他有讲说不可以这个所谓的这个 cross dressing， 就是男的不可以穿女人的衣服，女的不可以穿男的衣服哈。所以在第5节说，妇女不可以穿戴男子所穿戴的，男子也不可以穿戴妇女所穿戴的衣服，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。他不单只是说你穿衣服方面哈，其实他有这边也反映出从古以来就有的一种习俗，就是所谓同性恋的习俗。你如果是有同性恋的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话，那个时候就会发生一种现象，就是有些女的她就穿男人的衣服，然后有些男的就穿女人的衣服。所以她不但是说这个衣着方面好像说规定你怎么样，而且她有其他的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说这个男女是有别的哈，在神的规定当中。那你看第8节就是一个很人道的规定，说在古时候神已经替他们想起来了，说在现在我们看人家盖房子的话，就是啊到处都可以看到哈，就说你如果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哈，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，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哈，就说你要保护他的安全这样子。然后第13到30节啊，这是第22章哈，这讲的都是关于性犯罪方面哈。在人类的这些罪当中，最主要的是两样，一个是伤害人命，你去伤他或者是杀他，那是第一样，是伤害人命。但第二样就是性犯罪，从古时候到现在都是这样子，最普遍的是这两方面。那关于这方面的犯罪，生命记里面就有一些很细节上的详细的规定，说什么情况之下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处置啊。那神在这方面他是顾虑的非常的周全啊。第23章开始有一个特别的规定，他规定说哪些人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哈。那什么叫做耶和华的会哈？所谓耶和华的会就是说一群人，那这一群人是被正式的承认他们是属神的子民，是以色列人。所以这些人的话，他们可以聚会，他们可以献祭啊，他们可以崇拜，然后他们也可以，那个男的可以说加入耶和华的军队，可以说为耶和华出去打仗，那这个叫入耶和华的会。说有些人不得入耶和华的会，中间有一种人我要特别指出来，就是在第3节啊，亚门人或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，他们的子孙随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。我就特别想提一下这个摩亚人啊，为什么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呢？就是当初啊，你看民数记第25章的时候，这个摩亚人跟以色列人为难哈，他们的女子哈，就是引诱这些以色列人远离真神去拜假神哈。后来以色列人跟他们打仗哈，所以摩亚人还有他的后代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。后来有没有摩亚人入了耶和华的会？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耶稣的家谱里面。也就是路德我们以后要看那个历史书，那个路德记就说有个摩亚女子，她叫做路德。那这路德她就嫁给以色列人犹大支派的，后来她丈夫死了，然后路德就跟着她的婆婆回到了以色列地区，最后她就嫁给了一个人叫做波阿斯的。然后在路德记第4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就说波阿斯跟路德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俄贝德，那俄贝德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耶西， 然后耶西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大卫。所以那个路德是什么？他是大卫的曾祖母。但是路德他是一个摩亚的女子，她是入了耶和华的会。而你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就是整本新约圣经的第一节，就说耶稣基督的家谱，然后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然后那个家谱里面就说啊，这个波阿斯跟路德生了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，换句话说这个摩亚的女子她在弥赛亚的家谱里面。那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？说神的律法呢，它是圣洁的律法，所以有时候律法里面规定蛮严格，也是恩典的律法，它里面有额外的施恩。那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就说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就是神在这些律法的规定之外，如果你就是光提这一点的话，就是谁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一点的话，好像是摩亚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，但神的义在恩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。那这个摩亚的女子路德，哎，照规定她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，但是结果她不但是成为以色列人的妻子，也成了弥赛亚的这个祖先哈。所以是神的恩典是在那个律法之外显明出来，神有他的规定，也有他的恩典啊。这是直接就看到了弥赛亚哈。好，哦，我漏掉了一个，就是在第二十一章的后面有一个小的规定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。这个规定啊，他说二十二节哈。他说人如果犯了该死的罪哈，被治死了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，然后有规定说他那个尸首你不可以留在上面，一定要在当天晚上之前把它给取下来。然后最后有一句话说，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。那这句话在新约圣经出现了，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说耶稣基督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咒诅。那彼得他在彼得前书就说他在这个木头上可以担当我们的罪哈，就说这件事情你其实在那个当时的话看不出太大的意思来，说为什么讲了这么多之后规定一个说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。那你要到了新约圣经看到耶稣的时候就啊，原来神的意思是这样子，他其实在预表将来有一天那个救世主会被挂在木头上，然后他就成为咒诅。本来那个咒诅是临到我们罪人的身上，可是后来那一位在十字架上那一位他担当我们的咒诅，担当我们的罪，反而叫我们能够白白的得救。所以在神的律法里面其实他很多地方是一个指标，就指到后面等到弥赛亚来了，耶稣来的时候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。那我这里就跟大家补充提一下，在回到二十三章的第十七节哈，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定哈，说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，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，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，你们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，因为这两样在耶和华你神，都是你神所憎恶的。就神给他们一个规定，就是说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女的不可以有娼妓，男的不可以有娈童。但是如果有人违反这个规定，他还是去做了娼妓，还是去做了娈童，而他因为做这个行当而得的这些钱，说这样子的钱你不要带到耶和华你的神的殿中去，那这样的钱是神所不悦纳的。那就告诉哎，这神还有，就是你钱拿到他的殿中去，他还有不接受的时候。如果说现在哈，一到庙里面去捐钱，他挑不挑啊？那总是有人捐钱都是好事啊。可是你如果是到神的殿中去捐钱啊，如果是真的是一个严格遵守神的规定的一个教会啊，他会去关心说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。如果是大家都是平常大家都是好好的 都是甘心乐意的要奉献，神就悦纳这样的钱。但是说，我就听说有些故事了，就是说有些人他做了不合法的事情，反正就是不合法的手段，他就赚了钱，赚了钱之后心里有点担心哈、啊，神会不会罚我呀？然后他就到教会里面或者教堂里面去啊，那我就捐一笔钱去，捐一笔钱就是说将功赎罪，买一个平安嘛啊，说这样子的话，这样神就不会怪我。那其实当时他是用了不正当的手段，他去赚这些钱，但他就以为说，我捐一个钱给神的话，就取消我的那个罪过。你这里看到是说取消不了，说这样的钱就算你捐出来，神也不摆在你的亏里上，他并没有悦纳。他其实规定是说不可以带到神的殿中来，就是那个教会的那个捐献方面其实是选择性的，因为神的心意是说你那个听命胜于献祭，你如果听神的话，照着他的规定来生活，你自己蒙福，这是神最喜悦的事情。你如果说哎，我就是要去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，神不喜悦的事，但是我想要做一些别的动作来补这个的话，那其实你就算因此而赚了钱的话，那神他不会说悦纳这样的钱。所以你看我们的教会，就别的教会不说了哈，就说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每次主日崇拜这边收奉献的时候，主席都会跟大家做一个报告，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哈，请你不要奉献哈。要是好像不是和气生财的原则哈。如果说那个牧师会做生意的话，就是根本不讲这句话，就是大家只要愿意捐钱的话，是多多益善哈。但是我们教会的话，我们是有清清楚楚跟大家规定说，你没有信主的话，请你不要奉献。可是感谢主，你说我们教会缺不缺钱？我们教会从来不缺钱。我们教会照理说是一个学生教会，从三十几年前开始说是最没钱的一个教会，但是我们教会也是最不缺钱的一个教会。那我们没有说因为怕没钱而说什么钱都要，但是反而就是照着神的心意，我们做了一些规定，反而神祝福我们，我们一点也不缺钱。然后我这个牧师也从来不叫你去捐什么钱，也没有去拜访你或干嘛的，但是我们知道说你只要遵行神的话，照着去做的话，那个他的教会一定是丰丰富富，不会缺乏的。所以你看到说神这边他收钱，他都还有他的原则哈。好，第二十四章哈，二十四章的第一节说，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这就是所谓的初妻哈，初妻也就是现代的离婚哈。他有规定说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你说这个条款啊，这真的是要到了耶稣来的时候，这个道理我们才明白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后面，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啊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节，有几节的圣经我读一下，大家一听到这个圣经自己就明白了。十九章第三节，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法利赛人说，他们就在引用刚刚生命记读的那个，法利赛人说，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哈。就是这一条规定呢，是因为人的心硬而特别加上去的，而不是说神一开始的计划就是让人可以离婚的。神起初照耶稣所说的哈，就是 就是一夫一妻，夫妻在一起，神所配合的就不要分开来。但是在当时的情况，就是有那种虐待的情况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古时候那个女子的话，她没有什么主权，她很轻易的在家里，在社会上会受人家虐待。说如果说，这个妻子受丈夫的虐待，你又不容许她离开的话，她这一生会非常非常的痛苦。所以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的缘故，说啊，那你到了那种情况，你还不如给他一纸休书，让他可以再有个新的开始啊。但起初，耶稣所说的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他是就是一夫一妻哈，一生一世。那这是讲的说，夫妻两个人都还活着的时候，是神的心意是这样子，然后对婚姻的这个设计是这样子。那关于婚姻哈，圣经里面有蛮完整的教导，那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说一样一样的来跟大家来讲，但是我们读到《生命记》第24章，你看到这一节哈，这是关于这个离婚方面的，神有些规定啊。这里特别是讲到说，就在耶稣他有讲到这里，就是说正当的一个离婚的借口。原因哈，神所允许的，就是说，那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犯了奸淫，所以那是一个神所允许的一个离婚的一个原因在那里。说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不忠实，他犯了奸淫。但是如果你考虑到说第24章讲的，耶稣所说是因为你们心硬的缘故哈，我说一说我个人的看法哈，我觉得有一种是神所允许的离婚哈，就是人的心硬了。人的心硬的话，就是在那个婚姻当中发生所谓的这个虐待 abusive 这个 relationship，就是有一方他在身体上、精神上或什么，就是他是蓄意的虐待对方，让他很难很难生活下去。如果再一直维持这个关系的话，就是会使那个伤害更加深哈。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，是可以说结束这个婚姻关系。但是这当中，大家要小心的去做一个衡量，不要说因为这样子就什么都把它算成是一个虐待的关系啊。但是要实在是那种情况真的是存在，我遇到一些就是那个丈夫虐待妻子，那甚至说有那个生命的危险，你再跟他待下去的话，真的不晓得这边是活的还是死的，有生命我就发生过几次这种事情，有生命的危险的时候，那种情况的话，他们就离开就算了。那有些的话是那个精神上的虐待，说，十几年、20年来了，就是故意对他冷淡，不把他摆在那个心上，不把他摆在眼里面，就是那个活的生活在一起的话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情况，是那种蓄意的，是长时期的那种啊。那这些你可以把它带到考虑当中啊，这些都是不是神所愿意看到的，但是如果说一直下去有很大的伤害的时候，是一些例外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第24章的结束哈，在第19节那里的话，就这个出现过好几次，就是说你去收割庄稼的时候，如果你就只能去收割一遍，那些漏掉的不要再回去拿了，就给那些穷苦的孤儿寡妇留下来。这神的那律法实在是很仁慈的律法，就是你自己有收入了，神祝福你，让你的田里有庄稼，你自己也收到了，你够吃够喝了，那些漏掉的就让它漏掉，因为这个。百姓当中还有一些穷人、有孤儿、有寡妇，他们没得吃的。你要把神的恩典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有机会去拿，让他们可以吃哈。这是一个恩典的律法。好，第25章哈，这二十五章一开始那个规定，你一定要看到《生命记》，你看到新约的时候，你才看得懂哈。在25章的第3节哈，讲到说这所谓的台责哈，就是鞭打哈，说如果是。要打的话，第三节说，只可打他40下，不可过数。若过数，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。现在要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新约哈，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4节哈，翻到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11章24节哈，这保罗呢就讲到他这一生当中，因为去传福音的缘故。 就是受到许多许多的苦哈，常常被人家打，被人家骂。然后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节，他这样说：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，减去一下。如果光读到这里的话，就是什么叫做每次四十减去啊？他干脆就是三十九就算了嘛。为什么讲的这么复杂？那你要读了《生命记》才知道，就说神所规定的那个数字是四十，绝对不可以超过四十。然后到了那个时候，那个犹太人他们小心翼翼，就是怕什么违反了神的律法，所以说怕打的时候数错了。数到三十九就 stop， 宁可少打一下，免得到时候打过数了，说四十，其实打了四十一你就过数，过数的话触犯神的律法，是你自己要受责罚。所以实在这句话叫打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，他们怕过数。好，下面有讲的一个脱鞋之家的故事，这个你读到路德记的时候就看到了，然后这里就不多花时间哈。第二十六章哈，请你看第二十六章的最后面哈，这是蛮重要的一个原则哈。第十七节，二十六章十七节哈，你今日认耶和华你的神，为你的神。应许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，听从他的话。十八节，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，也认你为他的子民，使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你听到耶稣说哈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父的面前也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父的面前也不认他。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之后也说，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所以这个认神的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能够认神为神，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，也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就公开承认说，主耶稣是我们的主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，也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。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说认耶稣为主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，你总是躲躲藏藏的不敢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，那神的话就说，你认我我就认你，那你不认我的话我就不认你。其实他是鼓励我们说，要把作为神的子民当作是一个荣耀的事情，感恩的事情。第二十七章的最后有十二个阿们，连续有十二个阿们，就是其实这是十二个咒诅哈，十二个咒诅。他第一个咒诅就是说，如果有人造这些偶像等等等等哈，这些人要受咒诅，百姓就说阿们。第二个是说那些不孝敬父母的、轻慢父母的受咒诅，就阿们。从跟神的关系、跟父母的关系开始，接着下面还有十样都是跟人的关系哈。所以如果在这些地方你不尊重别人，害别人，那要受咒诅，那百姓都说阿们。第二十八章就是这一次的讲话，第二次摩西讲律法在二十八章做结束，一开始就是讲这个有条件的祝福，说神的心意其实是要祝福你，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，说要这些福临到你身上的话，你就要听神的话，就是遵行他的道，然后这些福会追着你哈。神的话很奇妙，说他会追着你哈，就像那个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哈，他就了解这个道理，说我一生一世哈，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那随着我也就是追着我哈，说你跑到哪里，神的恩典都要追着你哈，追上你，要一直要祝福你，但是你需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哈。那如果是那些不遵行神的道的呢，就会有这些灾难、饥荒等等就会临到他们身上。那后来这些所说的事情都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，因为他们后来远离了真神。好，第二十九跟三十两章的话，就是第三次最后一次讲， 那这是就把前面所说的再跟他们又讲了一遍，其实最后他是说，最后来鼓励他们说，你们要拣选生命，你们要听神的话，要拣选生命。所以那个细节他就不说了，只是说你们一定要听神的话，要拣选生命。有一节圣经你们要记得，就是这一节圣经只有生命记有，很好记，就是29:29，生命记29:29。那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，来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在律法上的一切话。这隐秘的事哈，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那明显的事是属我们跟我们子孙的。就是人呢，就我们不是常常想要知道隐秘的事吗？啊，说啊，我要知道这个造物的奥秘，哈哈，要知道说这个宇宙是怎么回事。有时候人要这个跑到这个灵界里面去哈，要把这个灵界的奥秘搞清楚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。所以人都想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切的事情。就是有些事情是人没法知道的，你一定要心里面接受这件事情。就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，虽然。人大家都说啊，人定胜天，好像人很了不起，很聪明，很可以又知道这个知道那个，就是我们把现在全世界的知识加起来跟这个整个宇宙的知识比起来，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。但有很多那些隐秘的事情，那些奥秘是属于神的，就是只有神他知道最后的答案是什么。但是有些是明显的事情，明显的事情就是说已经明白启示你的事情，已经告诉你的事情，已经写下来的事情，那些事情是给我们的，也是给我们的子孙。那这就是说，指的就是这个律法，指的就是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已经说出来了，所以，怎么说？有一句话好像是这样子说哈，他说我不担心我所不知道的事情，我只担心我已经知道的而又无法做到的事情。就是有些人就在想啊，我一定要搞通这个神的一切奥秘，我都要研究出来。那如果你了解到说人的有限的话，说我不担心有些东西，虽然我不知道，神知道，将来有一天面对面的时候我可以去问神，但是我担心的就是说神已经明白告诉我，我自己又不好好的去做的那个，我比较担心点哈。所以这句话29:29，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哈。那第30啊，是要拣选生命啊。第30第11节到第14节，其实很重要啊。我来读一节圣经啊，新约的圣经，你们听听看，你们熟不熟哈？这节圣经是在罗马书10:9，说：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这节圣经蛮熟的吧？你知不知道这节圣经前面那几节是怎么说的？这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。那第九节之前的第6节、第7节、第8节是怎么说的？那他就是引用《生命记》30:11-14这边。那我把保罗所引用的跟你们再读一下哈，在罗马书第10章，好，我从第6节读起哈。罗马书第10:6说：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下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：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啊，这是他比较完整的一段圣经。你看他前面所引用的就是这里，就是我们《生命记》第30:11-14，就说你不要说以为说这个神的道还要到天上去把它给取下来，或者是到海的那一边去取经，说这道其实已经赐下来了。说就在你的口里，在你的心里。在摩西他讲的时候，他讲的是这个律法，神的道。那其实 这句话又是在预表耶稣基督。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就知道说，所指的这个道，这个 word of God， 讲的就是神的道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说神的道已经赐下来了，就在你只要说愿意口里面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你马上就可以得救。所以讲到说，接着他下来不是说要拣选生命吗？你一定要到新约的亮光里面看才知道说，这个拣选生命讲的是说，这神的道已经赐下来，主耶稣他已经下来了，那只要你愿意，你口里承认，你心里相信，你就是拣选生命啊。好，那第31到34章就是整本生命记的结束啊。31章有讲到说，摩西临死之前把约书亚叫来，也把以色列人叫来，都勉励他们同一句话，就说你们要刚强壮胆啊，因为他们马上要过河，过河之后要打仗。然后他们也知道说那边的人都长得又高又大，他们的城池非常的坚固，但是摩西告诉他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与你们同在，你们不要害怕，要刚强壮胆啊。在31章的结束的时候啊，摩西他做了一件很蛮奇怪的事情。他第31章的24节我读一下哈，摩西将在律法的话写在书上，极致写完了哈，讲特别讲到摩西他写这个书哈，就吩咐台耶和华的约柜的利未人说，将这个律法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，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，是应着景象的，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，何况我死了以后呢？你们要将众支派的长老什么什么都招聚来哈，然后我讲这些话讲给你们听，见证你们的不是哈。第29节说，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，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，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。然后摩西他就做了一首歌，这首歌的内容就是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，就是将来你们一定不听话，我活的时候你们都不听话，我死了以后你们更会悖逆。那其实他的心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听神的话，所以他临死之前讲了蛮重的话，然后他做了一首诗歌让他们记得哈。那这首诗歌里面并不完全是责备的意思，其实里面有很多是鼓励他们要好好的信主，你们最好是不要悖逆神哈。但是你们有这种倾向，所以他讲的这个话不中听哈。这句话你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哈，他应该说一些好听的话，但是他知道，因为他的心是在这群人的身上，说希望我死之后你们好好的听神的话，所以他是讲了一些重话。好，在第33章，当摩西讲完这首诗歌见证他们的不是之后，33章就是他对他们的祝福，所以他最后的话还是祝福的话。他是从这12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祝福他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其实那个32、33两章都是这个诗歌哈，希伯来诗歌。其实他那个诗歌真的是很美，你一定要自己去看一看，多看几遍的话，这个诗歌真的是很美很美哈。那第33章特别是讲到这个祝福哈，我读几节好了哈。第33章的13节啊，论约瑟说啊，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，得天上的宝物甘露，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，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，月亮所养成的宝物，得上古之山的至宝，勇士之岭的宝物，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，并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。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，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，等等等等啊。他讲的是实在是很美很美的祝福啊。那中间有一句话说，愿他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啊，月亮所养成的宝物。那我在那个讲义里面有给你们 解这一节，你们有功夫自己去看就是了，你们现在不必看啊。然后这个祝福当中有一句非常非常特殊的话，我要跟大家看一下，第24节开始哈，论亚瑟说，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，愿他弟兄的喜悦，可以把脚站在油中。25节是我希望你们记住的一句话哈，你的门栓是铜的、铁的啊，下面哈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啊，请大家记得这句话哈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你说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我在讲义里面也跟大家有详细的来解这句话，因为它跟人的那个 logic 刚好是相反的。人的想法是说，我的力量如何，我的日子也如何。我现在身体很好，很有力量，我就日子就过得好一点。我如果现在很软弱，我这日子就过得不好。但是神的话刚好是反过来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自己看一看那个讲义。我这时候慧玲在不在？慧玲在。我们上了19个礼拜的课，从来没唱过歌。那要根据这一节圣经呢，根据这些经文，我们要唱一首歌哈。那这个歌其实我们诗歌本有，但是我就跟大家打在这个荧幕上，我请慧玲帮我们弹我们诗歌本的第73首哈。你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我通常都有做这些投影片，但是我大概每一课的时候我都没有给你们看完哈。那你们上网的话自己去看完就是了。那我是如果说时间有限，我就跟你们讲圣经哈。那我们请慧玲把这首诗歌先弹一遍，然后我们来唱一遍好了。73是吧？他向我们的应许，我们就唱到这里哈。谢谢慧玲。这首诗歌就是根据这一节的圣经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我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，就是第34章是整本生命记的结束啊。这里讲到摩西他的死，第5节这样子说，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，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，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。这是摩西他的结局。首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有人根据这边的记载就说，那这个生命记是不是摩西写的？因为这里有讲到说摩西他死的时候，说摩西死了怎么还会这边说啊，他死的时候年120岁什么等等。所以有人这边觉得说，可能最后这一小段是摩西死了之后有人再加上去说啊，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那个时候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等等，这是一个可能性的解释。但是前面的话我们刚刚有读了，就是说摩西把这些都记载在书上。那另外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，其实那个时候摩西他已经知道自己要死了，他也已经120岁了哈，所以他就预先就把自己的那个结局就写上去，他说我死的时候是120岁，然后他也知道自己这时候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就是有时候人家会问一下说，那最后这一段是谁写的，我就顺便提一下。但是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摩西他没有了之后，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。那有个观念没有写在圣经上，我是想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说大家要知道，没有摩西啊，以色列人照样进迦南地，不是非他不可，到最后还是进了迦南地，约书亚带他们进去。所以其实说不可以缺少的，说只有一位啊，只要有神在，没有摩西事情照样成就。那这个观念呢， 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是，其实这个观念，第一个就是对我们传道人，像我是传道人，对我们做传道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。有时候传道人，特别是那些世人看起来成功的传道人，哦，他在做了很多的事情，把教会建立起来等等等等，就会想到说啊，那没有我的话，这教会怎么办呢？没有我的话，这个事工怎么办？有时候甚至弟兄姐妹也会有这种观啊，这都是某某人他做起来的，如果没有他，他不在的话怎么办啊？那看到这个摩西这个事情，给我们很大一个提醒，就是说没有了我们哈，神的事情照样成就。不要以为说哦，我这边做了这么大的事情啊，特别是我们做牧师的，哦，做了这个做了那个，说没有的话，这教会就不行了，绝对没这种事情啊。就是我这个王牧师。神有一天我不在这里了，这神的事工照样成就。只要说有神在，教会里面有神在的话，那个人，我们跟摩西比起来，我们差了108000里啊，连没有摩西，神的工作都可以成就。所以说，神的工作不会因为缺少了摩西而受到亏损，但是反过来，摩西他却因为做了神的工作而得到成全啊。就是我在神面前思考这件事情的意思，我就写下这句话，就是说摩西他没有，就是神的工作没有因为缺少摩西而受到亏损啊，但是摩西却因为做了神的工作而得到成全。这用在我们人的身上也是一样，就我们越做神的工作，越侍奉神就越有价值。哎，你不侍奉神你就越没价值，你做的越少就越没价值。但是你对神的工作你去越做，像摩西他如果不是侍奉神的话，他可能就是在米甸的旷野，他那个时候在那里牧羊嘛，他可能就是在那就结束了。但是他因为做了神的工作，这摩西他变得说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人。但是神的工作不靠摩西，是靠神。所以一旦我们说这样子了解之后的话，就侍奉神就很好。所以你看那个保罗哈，他每次讲到这他说那个夸口的要指着主夸口，说哦，你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夸口的要指着主夸口，说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，说我们都是靠着主啊。所以这个观念是摩西死的时候所表达的一个观念哈，我用一个英文字就是 indispensable， 就是 no one is indispensable， 就唯一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上帝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然后我们能够侍奉他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自己本身得到的成全啊。所以这是一个观念，希望跟大家最后摩西的结局，这里我们看到说摩西的坟墓没有人知道，就跟摩西所举的那个铜蛇没有人知道是一样的意思。一旦有人知道这是摩西的墓的话，弄不好有人去上香啊，然后有人去拜，这人就会去开始就去拜这些东西。摩西还有一句话，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的倒数第二本书，就很小的一本书，叫做犹大书哈。这犹大书只有一章哈，所以就只有一章哈。犹大书的第九节哈，我读一下啊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，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，只说主责备你吧。就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，弟兄姐妹，你读了圣经，你信主的话，你一定要相信说除了这个物质的世界之外还有个属灵的世界啊。属灵的世界的事情如果神不告诉你的话，你不知道。所以你如果不是神告诉我们的话，我们不知道还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天使长米迦勒曾经为了摩西的尸首跟魔鬼撒旦起了争执，然后他就是说了一句话，说主责备你吧。所以在灵界里面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，是跟摩西有关的，说是摩西的尸首引起了米迦勒跟撒旦之间的争执。就是灵界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，然后神他启示告诉我们，知道的我们就知道，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无法知道，这是一件事情。最后做一个结束，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11章。 哦，对不起，应该十七章第三节，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哈。马太福音记载，耶稣他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的附近上了一座高山，他带了三个门徒上去，然后他登山变相，在山上改变了形象，他的面很明亮，好像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然后第三节说，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，就说那个生命记的结束啊，整个摩西五经的结束其实是在福音书啊，不是在生命记第三十四章啊。摩西到底进了迦南地没有？进了，他死了之后一千四百年哈，他进到迦南地，这座高山是在迦南地里面。他在登山显像的时候，摩西他进入迦南地，而且他跟主、跟耶稣哈说话，就跟当年他跟神面对面说话一样。说神还是有恩典哈。他死的时候好像说，哎，他没有进迦南地。但是你要那个结尾，你不能只看到旧约哈，也要整本摩西五经那个结束，你要看到福音书哈，就到最后一千四百年之后，摩西他进入迦南地哈，他那个时候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在山上他还有以利亚还有主耶稣他们三个人在那里说话哈，那这件事情被记载在福音书里面。那也借着这件事情，我们就把整个的摩西五经啊做一个结束啊，跟大家预报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读经计划是一个完整的读经计划，所以我们暂停两个礼拜，然后到了啊，其实没有停啊，班长提醒是没，就课是没上，但是我没讲课，但是我们还要复习还要背经哈，那我把时间交给班长。
谢谢牧师。